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2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参加拉丁美洲修院院长和导师培训课程的学员，教宗强调思铎的培育是福传的核心。教宗为坦桑尼亚空难事件遇难者表示哀悼。第六届世界穷人日，梵蒂冈恢复义诊，替贫困户支付账单。土耳其清真寺以基督徒殉道者的名字命名。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上主邀请我们跟随他的脚步，效仿他的道路。这是教宗方济各11月1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参加拉丁美洲修院院长和导师培训班课程的学员时所强调的。教宗在讲话中指出，修身人格培育的四个幅度，即人性、知识、灵性和牧灵的四个方面，提醒修院的院长和培育者在培育过程中始终要依循历任教宗制定的思铎培育指导方针，特别是当前教会在培育思铎过程中焦聚于四个重点，即独特性、整合性、团体性和福传的培养。教宗特别反思了培育工作中的团体性方面，他表示这需要足够数量的培育者和修生组成一个真正的团体。教宗说，因此通常需要在创建和巩固跨教区、省际和地区间的修道院方面付出更多的心力。教宗也提到培育修生的人性幅度的重要性，指出修生和未来的思铎就像所有基督徒一样，都有人性的需要和脆弱。教宗说，思铎的培育要求承认并把人性的脆弱与天主的恩宠整合起来，引导修生踏上信仰与成熟人格的人生旅程，追随降生成人天主圣子的脚步。接着教宗强调培育者的重要性，修院的培育者要更多的通过他们自己的生活表样而非空话教育修生。教宗表示，因此这就需要人格的成熟，培育者必须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生活，好能效似基督。作为灵修和人格成熟的标志，教宗指出该具有倾听的能力和对话的艺术，这始于在祈祷中与天主的对话。于是教宗再次提醒在场的修院院长和培育者，他们自己的生活表样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使得在服务修生和思铎的使命中产生效果。最后教宗谈到修院院长的作用，指出他们特别有责任照顾修院培育团队的所有成员。教宗说，院长必须关心每一位培育者，就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保持开放和真诚的对话，同时帮助他们克服有时在培育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在结束接见活动之际，教宗向所有在场的负责修院培育工作的思铎们表达感激之情， 称赞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工作奉献给了未来的司铎，这些未来的司铎将成为他们司铎团中的一员。教宗期许培训班的成员们团结一致，在主教的领导下做渔人的渔夫，向世界撒下福音的网。坦桑尼亚私营精密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于10月6日上午坠落在维多利亚湖中，造成19人遇难的悲剧。教宗闻讯后于隔天寄发唁电，对空难事件表示悲伤。在这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发给圣座驻该国大使的唁电中，教宗向所有受此悲剧打击的人表达哀悼之情，并保证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关怀与亲近。在电文中，教宗特别为遇难者永恒的安息以及受伤者的康复祈祷，也为那些参与救援和恢复工作的人获得力量而祈祷。为这一切，教宗祈求全能的天主的安慰与平安。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架失事飞机在距离到达机场100米处坠入水中，机上的43人中有24人获救，机上共有39位乘客、2位飞行员和2位机组人员。在普世教会准备于11月13日主日庆祝第6届世界穷人日之际，圣座福音传播部于11月8日发表公告，介绍了该部会今年在梵蒂冈和罗马推动的多项举措。世界穷人日旨在鼓励教会走出去，接触各式各样的贫困。本届主题是耶稣为了他们却成了贫困的。11月13日主日上午10点，教宗方济各将在圣伯德禄大殿主持弥撒圣祭，穷人和所有有意参与的信众可以免费索票参礼。弥撒后，1300名穷人将在梵蒂冈保罗六世大厅享用丰盛的宴席。贫困造成的一大难题就是就医看病，因新冠疫情防疫措施而暂停2年后，今年恢复了圣伯德禄广场义诊活动，以确保最弱势群体能看诊拿药。广场上的移动式诊间从现在直到11月13日主日为止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包括综合诊疗科、心电图检查、血液分析、接种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病毒检测等等。义诊从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7点，所有穷人都可以到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医疗站挂号看诊。负责筹备工作的菲西凯拉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此举是为了确保社会上最弱小者能得到必要的医疗资源。今年圣伯多禄广场义诊活动的医护人员也包括意大利援助非洲医生协会的医生。该协会医生特德斯科女士向本新闻网强调，我们也临在这个团队中，哪里有需要和紧急危难，我们就在内力。此外，教宗方济各也渴望借着今年的穷人日，向经济拮据的家庭具体地表达他的关怀，支持各堂区发放粮食包，提供数以吨计的生活必需品。罗马各堂区的本堂司铎提出申请后，将有5000箱生活必需品分配给当地的家庭。粮食包里有面条、白米、面粉、糖、盐、咖啡、油和牛奶。能源危机和价格高涨的账单重重压得家庭难以喘息，使得原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处境艰难。除了发放粮食以外，另一项具体举措是帮助那些经济困难的用户支付天然气和电费账单。圣座福音传播部 在公告中引用教宗方济各的本届穷人日文告，强调这其实不是救济穷人的举动，而是必须努力不让任何一个人缺乏所需。哈比比内贾尔是这位受恭敬者的名字，他在巴尔纳伯和保禄宗徒周围的基督徒团体年代，在现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遭杀害，当时发生在公元后一个世纪，离公元638年在他殉道的地方建立清真寺还有一段时间。这个伊斯兰敬礼场所的第一个特别处是以这位基督徒殉道者的名字命名，这名字大概的意思是亲爱的木匠。哈比比内贾尔清真寺位于现今奥隆特的安提约基亚的中心，自赫梯时期直到奥斯曼帝国，这里是不同文明的十字路口，贸易往来所经之地和征服之地。在公元969年拜占庭时期，这清真寺改为圣堂，但在1269年又改为清真寺。现今管理这个伊斯兰教礼仪场所的伊玛姆法图拉向我们解释说，名字从未改变，法图拉带领前往参观的人士进入寺内，向他们展示了该清真寺的另一个特别处，一个土耳其文写的碑文，文中也有保禄和若望的名字。伊玛姆法图拉解释说，写了保禄和若望的名字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碑文附近还有两个石棺。这清真寺还有另一个特色，就是走下阶梯会看到一个教堂地下室。伊玛姆法图拉认为这些都是历史性特色，他们讲述了民间不同宗教团体的成员间的对话和互相接近，这种对话和接近过去有，现在依然存在。伊玛姆法拉图说，没有人能区分分布在商店林立的街道游逛的行人和商店的东主是穆斯林、犹太教徒或基督徒。这座清真寺的故事和伊玛姆法图拉充满热情的讲述，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份礼物，而这里也正是保禄展开向外邦人和世界传扬福音的地方。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教宗方济各曾于2014年4月27日同时将若望保禄二世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册封为圣人，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纪念日定为每年的10月22日。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于公元1946年11月1日竞夺为神父，其后他获得送到罗马天神大学进修，于公元1948年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公元1958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科夫教区的弗里主教，四年以后代牧区署理成为教区的领导。公元1964年1月13日，教宗保禄六世任命他为克拉科夫总主教。 他也以总主教的身份参加了重要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并且对于会议最具历史性影响力的两个文件《信仰自由宣言》和《现代世界教会的牧职宪章》做出了贡献。公元1967年6月26日，教宗保禄六世晋升他为枢机主教。公元1978年8月，保禄六世逝世后，威尼斯枢机主教埃尔比诺·卢西亚尼被选为教宗，并取名若望保禄一世。但仅接任33天后，即于公元1978年9月28日过世。公元1978年10月16日，沃伊蒂瓦被选为天主教第264任教宗，时年58岁。他是第一位波兰裔及斯拉夫裔的教宗，在位时间则是历史上第二长，仅次于庇护九世。他取名若望保禄二世，以纪念他的前任教宗以及教宗保禄六世。若望保禄二世担任教宗以来，总共进行过102次的国际访问，是历史上出访最多的教宗，其他的行程也比所有前任教宗加起来还多。他是第一位访问波兰、波多黎各、古巴、罗马尼亚的教宗，也是第一位访问英国并与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会面的教宗，更是第一位访问希腊并与希腊东正教主教会面的教宗。他成为自从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分裂之后第一位访问东正教国家的教宗。公元2000年3月，他访问耶路撒冷，他说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兄长。公元2001年，若望保禄二世进行地中海朝圣之旅，重游圣保禄当年传教的地方，他是自1291年以来首位访问希腊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以作风开明而著称，他担任教宗任期长达27年，对20世纪末的天主教形象有极深远的影响。若望保禄二世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大力支持波兰团结工联对于共产政党权的抗争。前苏联总理戈巴契夫曾说，没有教宗铁幕不会倒下。美国前总统雷根称赞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是结束共产专制统治的英雄之一。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位期间带领天主教会面对现代的种种挑战，也对世界历史做出重要的贡献。他在东欧共产政权的垮台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政策，也反对死刑。他的足迹踏遍全球，曾至130个国家访问，被称为世界的教宗。他对宗教间的交谈做出了许多的贡献，称呼犹太人为兄长，是首位踏入犹太会堂的教宗，也是首度亲吻可兰经的教宗。他多次与达赖喇嘛会面，也与耆那教信徒共同召开会议，并对非洲与亚洲的祖先祭祀表达尊敬，认为并不与基督宗教信仰违背。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于公元1986年在亚细西召开会议，邀请各宗教为和平祈祷，有12个宗教，超过150位代表出席。他并积极对抗暴力， 面对许多地区的战争与动乱，都发出停止战争的呼吁。公元2000年，他更为教会过去曾经犯的错误公开道歉，希望借由对过去记忆的净化，迎接第三个千禧年。他喜爱年轻人，也为年轻人设立了普世青年节。现在我们一起聆听由宗座西斯汀小堂圣咏团所演唱的公元2000年开启千禧年圣门的赞歌。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